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
逗猫棒玩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经常被忽视的是，你最后逗猫棒的落点一定要落在一个实体的东西上。如果它永远追逐一个它追逐不到的小光点，时间长了之后它会产生挫败心理，它就会不开心，不开心它就生病给你看。猫的味觉太弱了，猫的进食很多是靠嗅觉的。猫的一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啊，鼻子塞住了之后，小猫咪闻不到味道，它就不愿意吃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把食物稍微加热一下，然后让它的香味散发出来。包括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猫，它会半张着嘴呆呆的，其实这个时候它是靠它的离鼻器专门处理信息素的一个区域啊，它不是在发呆，它其实在收集周围的一些气味的信号。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女孩子，她告诉我只要她男朋友在她家里过夜，她家猫就会在床上尿尿。猫是有学习能力的，它其实不比狗笨，它也会学会一些技能。猫是独立动物，它并不是说你是主人我要去服从你，所以它听到这个声音它可以选择给你反馈，它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浸在它的世界当中。你可以试试看，如果哪一天你不给它吃了之后，它一定会扭头就走。
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的听友们炸锅了，好多关于猫咪的知识点以前从来没有听别人提到过，似乎养了这么久才发现自己养错了。这一切呢，都要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鹏峰宠物医院的李烨院长。他从事宠物医生这个职业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今天他又带来了哪些关于猫咪有趣的知识呢？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狗的驯化好像时间很久远，
对，
很早的时候狗其实就参与到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来了，
是的，
帮助我们去捕猎，帮助我们看家护院，好像我们觉得狗是我们忠诚的朋友这个事儿好像很久很久，
嗯，
但是听说猫好像被驯化的时间跟狗相比好像非常短。
严格的说猫没有被驯化，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半驯化的一个动物。因为首先来说对犬来说，当时是因为我们筛选到了一些跟人比较亲的这些犬科的动物，然后逐渐逐渐的把它跟人生活在一起，就是通过了不停的繁育和筛选去找了一些跟人关系好的并且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的这些犬，慢慢慢慢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家养的狗。然后而且我们通过了人类的各种选育，特殊的定点的去做了一些的狗的品种的繁育，比如说像我们会见到特别小的约克夏，其实这个狗的话最早是英国那边的矿工然后训练抓老鼠的，所以它的体型很小，它就可以很灵活的在这些矿道当中。包括边境牧羊犬，它是一个放牧的犬，它就是天生的工作狂，它的事情就是要把羊赶到一起，这是它们其实是一个被完全驯化的一个动物了。但是猫是这样的，猫跟我们人类的一个贴近的关系其实是一个互相的选择。
互相的选择就是我们彼此双向奔赴了。
对，双向奔赴。啊，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人类生活开始群居的一个生活，群居的生活之后其实会产生一些垃圾，或者说有我们的生活的一些食物，然后老鼠就过来了。因为老鼠可以在人类的生活的周围获得它的食物，然后猫被老鼠吸引了过来。猫因为食物选择了人类，然后觉得说 OK， 在你的附近我可以得到东西，然后人类就觉得说哎，它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去去掉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有害的这些小兽，跟我们抢夺食物的小兽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就互相的双向奔赴了之后，变成说我们人类跟猫咪生活在了一起。而且你要看我们的狗，你可能见过900克的狗，1公斤的狗，我们也见到过50公斤、80公斤的大型犬，你看它的体型变化会非常大。
对。
但是猫的话，是不是我们现在见到的猫长相，啊，包括它的体型，跟我们原始的这个猫咪差异有，但是并不是那么多。
对，就大到 投了可能缅因，
对
对吧？
对，
但小好像没有小到特别夸张的小猫，
对，不会有那么小的，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般的，就算小的一些田园猫，然后那个母猫的话，家养短毛猫的话，可能3公斤左右也是都有的。所以，当然我们会有一些繁育的一些像曼基康这些特别短腿，特别是形状有一点点长得跟我们一般的猫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这个体型轮廓都是差不多的。一旦说没有人类的支持，你不给它吃东西之后的话，其实猫就可以自己恢复到它原来的野性，然后它可以自给自足，然后养活自己都没有问题。你有食物提供给它，所以它不需要自己去那么努力的捕猎。它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人好还不错，但是它不会认为你是它的主人。
哦，
你只是它领地当中的一个可以给它提供饭的两脚兽。
哎，那我很好奇了，随着时间推移，猫会被我们完全驯化吗？还是这个动物的特性其实就很难被我们完全驯化？
有点难，因为猫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动物，而且它有很多它的自然的本性，当然驯化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的。但是应该咱们有生之年可能很难看到猫被驯化的这么一个事儿。
但我们的节目会在网络上存在。
嗯，
如果几百年之后猫已经被完全驯化了，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好神奇的。
对对对。
当然呢，我们就接着说这个猫哈。猫开始逐渐的走进了我们的家里面。
对，
可能以前是在门口的垃圾堆，可能是在户外生活
我们生活
半径当中。
对，
现在呢开始敞开门进到家里面的猫，好像就跟野外的猫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了。
其实家养猫它还是保持了它的捕猎的天性，所以当你有那些逗猫棒，或者说你有激光笔，因为我们家有只老鼠，就是我们家有四只真的老鼠，我们家有四只猫跟一只花枝鼠，然后我们家的花枝鼠出来，就是我在可监控范围内，我人出来的时候的话，我人在的时候，我是会把我花枝鼠从笼子里放出来的。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观察到我们家猫咪的捕猎的天性了。其实我们家的猫会守在那个地方，然后去看这个老鼠，去盯着它，看它要跑到哪个房间。它从幼猫时期就已经进入到家养环境，说实话它没有捕猎，就是它也没有什么从2个月到6个月左右妈妈教它去捕猎的这个过程。因为我很多猫都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捡回来救回来的，所以它没有被捕猎的训练，但是它刻在基因里的本能，它会去看那个老鼠，然后我们家花枝枝枝在那个地上跑，它就会跟在后面，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像捕猎前的那个蹲守观察，甚至呢有胆子大的也会扑过去，然后抓一下它的尾巴或者叼一下它的脖颈。其实它基因当中它是有捕猎的天性的，但是呢因为人类供给了它食物，所以它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通过捕猎再去获得食物了，所以它就会把这个变成一些对物体的游戏行为。你会看到它会去抓一些小的，像家里有飞禽小飞虫的时候猫就会去抓，
对。
然后如果说你拿逗猫棒跟它玩，猫也会去扑。其实这些都是它在练习它的捕猎，或者说再去释放它捕猎的这个本能。就有一点要指出的是，很多人拿逗猫棒跟猫玩，觉得说猫很喜欢去扑，然后逗猫棒玩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经常被忽视的是，你最后逗猫棒的落点一定要落在一个实体的东西上，你一定要最后落在一个哪怕是一个玩具上面都是 OK 的。因为对猫来说的话，如果它永远追逐一个它追逐不到的小光点，它永远抓不到这个光点，时间长了之后它会产生挫败心理，它就会不开心，不开心它就生病给你看。猫就是不开心我就生病。
我家猫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身体最近比较消瘦，问题是不是也是我经常逗猫棒就不让它抓到？
你要让它偶尔的赢一赢，然后如果是激光笔的话，落点一定是最后，哎，我抓住这个东西了，我感觉很满足，我是成功的。
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激光笔指的最后的落点可能是一个球，可能是一个它能够抓到的实体的东西。
是的，是的。
你不要让这个激光笔只能在天棚在墙上来回跑，它是一直抓不到的。
对，你想你玩游戏如果都是对方赢，你还会想玩吗？
那不可能，我的游戏机我都砸了。
是啊，那对猫来说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模拟然后让它，就是我们要让他赢，同时又不感觉我们是让着他。
哦，就好像我在很认真的跟你对垒，你竟然赢了呢，好棒
啊！哦，这只老鼠好厉害呢，但是你又抓到了，你好棒，情绪价值是需要提供的。
每天主人都说我已经挺忙的了，
嗯，
我大概我陪你要陪多长时间？我跟他的这种游戏的互动大概要多久，他才能够得到一个基本上的量的满足？
人类跟猫它的一个游戏是不一样的，人类是一个可能会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持续时间会比较长的这么一个活动的这个情况。对猫来说，很多事情你就想一下，想一下你以前看的动物世界，老虎和狮子、猎豹他们是怎么行动的？其实猫跟他们是差不多的。那其实猫你看到一天基本上懒洋洋的都在那边睡觉养精蓄锐，然后当他要去捕猎的时候的话，他会先去蹲守，蹲守了之后再出击。那猫不会一次出击就成功的，所以他可能会失败了五六次七八次之后抓到过一次。所以猫是能做到的事情是他的出击速度很快，你看到动物世界猎豹扑上去抓到就抓到，不抓到他就马上停下来，停下来之后休息一会儿，我再去干下一次。所以猫是适合那种非常短频的，但是呢你的次数要多，就是你的时间是短的，可能跟猫来说你玩个五分钟十分钟猫就不愿意玩了，因为它的精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然后完了之后你可能停一会儿，停一会儿之后再跟它玩，这样的这种短频的多次的会比较适合猫。
所以可能你一两分钟玩一会儿然后就停一停，
对，
你看你电视剧
啊，对，一两分钟短了点哈，咱五分钟还是能，
五
到十分钟还是能玩一玩，
就是你那个片头广告的那个时间你就跟它玩玩玩玩，哎，差不多那个歌曲唱完了就开始看电视，
对
啊，这个时间刚好，
对，就像我们可能早上起来跟猫玩一会儿，下了班回来跟猫玩一会儿，玩好了之后咱们就各干各的事情了，但是你空下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跟猫再继续玩。但跟猫玩的时候有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了猫其实是一个它相对比较独立，它自主意识很强的一个动物，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跟猫的互动一定要讲究的一点是让猫表达它的喜好，让猫做主导。有些主人回家的时候猫明明在睡觉，你把猫摇起来说你陪我玩吧，它被迫的跟你玩。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让猫主动的想要来跟你玩，比如说你正在干一个事情，我在打字看书的时候，我的猫跑过来想要眼睛看着我要跟我玩了，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把你的电脑关上开始陪你的猫玩。像我自己在家里怎么办呢，看我猫醒着我就暗搓搓的在旁边拿逗猫棒逗，那我拿逗猫棒逗的时候，它如果注意到这个东西它跑过来跟我玩了，我们就可以跟它玩一会儿，但是我千万不能把逗猫棒戳在它脸上，来你跟我玩一会儿吧，那这种的话就是不是猫主导的，我们所有的东西要由猫来做主导。
就上海话你可以豁领子过去，
哎，
他接领子了你们就玩起来，
对，
如果他没接
就
让
他休息。
刚才你提到你家有四只猫，
嗯，
这四只猫他们是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吗？因为之前有很多人的这种疑问说猫它是不是独居动物啊，它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群居的这种属性在，
嗯，
如果一个家里是这种多宝家庭，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怎么去协调？
说实话我们家的四只猫没有关系那么好，有两只关系会比较好，他们会互相舔毛，但是有另外的两只跟他们关系是完全不好的。那他们可以接受在我家里一起生活，只是因为这个空间的资源足够。猫它是独居动物，这个是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猫妈妈可能养了一窝小猫，在自然的野外环境下，它养了一窝小猫之后，当小猫到了六个月之后，它们就会离开了啊，就是儿子女儿的就离开了。而离开了之后，它不会认说你是我妈，没有这种观念的，没有我们人类的那一些观念，它到了这个年龄，它就离开，该去独立生活了。那有的时候在野外的话，你会看到姐妹，或者说是母女共同的一起生活，然后去繁育后代，就哺育这个后代的情况是可能会有的。但是公猫的话它是会离开这个群体然后去独立生活，所以猫我们经常描述它其实是个独行侠，就我自个儿一个人过得挺好的，我也不需要说，我可以有社交，但是我不需要说有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猫来说，我们经常现在有很多多猫家庭，包括我自己也是多猫家庭，有关系好的就跟小朋友一样，两个人互相看得顺眼的在一起的有的，但是很多情况下面只是说我能忍受这个空间，我的领地内有别的猫存在，这不是我自己一个独享的领地，我可以跟别人一起去分享共享这一个领地，但是前提是这个领地的资源要足够多。那如果说这个领地的资源是不够多的话，那小猫咪的心思就可多了，这是我的，那个也是我的，别人可碰不得 啊，那就会出现一些争斗的一些行为啊，这样子，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我在临床上经常会有主人问我说，我觉得我家猫太孤单了，我要养个二胎来陪陪老大。我说可别，你先问一下老大的意见，老大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想要一个老二陪他呢？老大可能只是想要有一些玩具，有一些空间，
或者要你多陪他玩一玩。
对，有一些其他的互动就可以了。其实老二进到家里，大部分的老大就是对于老大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领地会有一个入侵者，我的资源可能会被别人分走。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哈。我们人呢，比如说你下班了跟朋友一起聚餐，我们一个桌上大家一起吃饭，像我们中国人就很喜欢一个大圆桌一起吃饭，对不对？但对猫来说不是这样的，它得吃自己的一份。它吃饭的时候，如果在它很近的地方是有另外一只猫的，它就会想了，小心思就会想，资源多没事，资源少小心思就要想了，我的东西不能给别人碰啊，然后是不是它要过来抢我的吃的呀。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多猫家庭的话，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是你要把资源分散开来。啊，那像猫砂盆不是放在一起，现在很多主人知道叫 N 加一，就是你有两只猫，你得准备三个盆，四个猫是五个盆，这样一定比猫的数量多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 L 加一，位置也是要多的。就是你三个盆其实应该放在三个不同的区域，不是把它集中的放在一起。因为很多主人觉得说我家可能是放在阳台上一二三三个盆满足了，但是其实对猫来说这三个并排的盆等于一个盆，
等于一个公共厕所里面三个蹲位。
对啊，那对猫来说其实它是不喜欢的，因为它的资源被就是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了一起啊，所有的猫都会去用这个资源的时候，对它来说就是没有它自己的资源。那如果你把它分散开，可能一只猫占的这一块资源，这个厕所是它的，那个厕所是别人的，那资源够分散的时候，它是可以忍受这些它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其他的猫存在的，没有问题。
所以呢，多孩家庭当中遇到的问题还真的不是一点半一星半点儿，尤其是这两只可能不是同时进到家里，他们还是一前一后的原住民，可能对于新进的这种打引号的伙伴，意见还比较大，是吧？
对，就是有一些猫是会比较能容忍它的领地有别的猫的，但是有一些猫就可以说比较小气一点，它就不喜欢。所以说当你进入到多猫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资源的分配是要散开来的，就像我们的食物、水包括厕所，这些是很关键的资源。那还有一些资源是什么？其实领地也是一种资源。领地当中的话呢，当然你的空间最好是房子要大一点，对不对？虽然在上海有点难实现，对，我们家房子也很小啊，都没有办法。然后你第一，你的房子的空间要大，房子空间大了之后，可能猫跟猫之间相互有自己，就像你在大学的时候住六人间八人间就会很不开心，给你分一个单间你就会很开心嘛，一样的道理。所以它需要自己的一个私密的空间。那第二个，比如说高处观察底下的，这也是一个它的很重要的资源，因为猫在高的地方它更加有安全感
啊，有高的位置。
对，你想一下野生的猎豹是不是在树上面往下看？
对对对、
因为对猫来说它有一个，猫为什么会这么矛盾呢？其实是源于这个猫这个物种本身它是一个小型动物，所以猫呢它首先它是一个猎手，对不对？它有捕猎，它会去抓比它体型小的，它会抓老鼠，去抓麻雀，去抓那些其他的东西，小的东西。但是同时因为它体型非常小，它也是一个被捕猎者。那比如在野外的话，狗就可以去抓猫，
去欺负它。
对，然后包括说狐狸、狼，其实都是一个猫的一个就是可能会猎杀猫的一个情况。所以猫就是属于它要去捕猎别人，它还得防着自己被捕猎，所以就这样子产生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那猫对野外来说，它在地上是非常没有优势的，因为它可能会被狗就抓住了。但是它如果在树上的话，那很少有它的这个捕猎的对象，被捕猎的这个对象可能抓到它，就像狗不会爬树啊，狐狸也不会爬树，所以对猫来说，它在高处是一个它觉得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所以在我们家里面也是要提供这样的空间的，
给它一些居高临下的，可以 观看整个视角的这个位置。
对，那包括一些躲藏的空间，当他两只猫之间关系不好，比如说、哎、家里的一只去欺负另外一只的时候，那另外一只他有一个他自己的私密的躲藏空间，那他躲进他的安全屋之后，他觉得这 OK 的啊，那这样也是行。所以我们需要给他提供各种样资源的这个分配，来保证这些每一个猫都有自己的就是关键的资源啊，
吃的、喝的、上厕所的，
对，
还有空间可以
藏匿的，空间，对，玩具，
哦，玩具也是，
玩具也是资源，
哦，
嗯，
好了，这个是多孩家庭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嗯，
还有一个呢，这也是它习性上大家可能会常有的一个误区，
嗯，
经常都说给猫小鱼干吧，给猫小鱼干吧，猫咪好像就很爱吃鱼，
嗯，
这个是误解还是真的？他们就对这种鱼腥味的东西会很感兴趣。
嗯，每一只猫其实口味不一样，
哦，
有些猫爱吃鱼，有些猫爱吃肉。像我们
人一样，
对，我们家就有猫是爱吃肉的，那有一些猫就爱吃鱼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说它一定会更加喜欢哪一种东西。像我小时候，外婆就说猫吃鱼嘛，对不对？就大家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但其实猫也抓老鼠呀，它有些原就是我们还是说猫是半驯化的一个动物。
嗯，
对不对？所以它很多的东西都保持着它原始的一个本能，所以我们一定就从原始的角度去思考。有一些猫生活在水边，它就会去抓鱼吃鱼，但有些猫其实是生活在内陆的，它其实就会去抓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啊，鸟啊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猫的食物。
好的，这个是可能我们在行为习惯上会有的一些误区或者是难以理解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从猫咪的五感上，
嗯，
我们一点点切入，
嗯，
我突然发现就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感觉猫各方面都远优于人类我们感觉自己好像是个废柴。
对，就是人类跟动物比就是弱爆了
还好我们有脑子，
对对对，
要不然真的在野外根本没办法生活。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先从嗅觉上来说，听说猫咪的嗅觉特别的灵敏，
对，
然后说猫咪是可以闻到多少公里什么什么之外的这种味道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多少公里说实话我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是一定就是猫的嗅觉是非常非常灵敏的，大概我没记错应该是人类20倍的一个嗅觉的情况。猫的嗅觉比狗会略微差一点，但是的话猫的嗅觉跟人相比那就是强很多了，因为猫咪在捕猎的时候其实嗅觉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能帮助它寻找到食物的这个东西。而且在猫上面有一点还蛮有意思的，就是猫的进食很多是靠嗅觉的，
它吃东西是靠鼻子的，
对，它要去闻，因为猫的味觉太弱了，所以它闻到这个味道它会刺激它的食欲去吃。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经常就是小猫的话会感冒，就是猫的一些呼吸道的上呼吸道病毒感染啊，然后呢它会导致鼻塞，鼻子塞住了之后小猫咪闻不到味道它就不愿意吃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把食物稍微加热一下，然后让它的香味散发出来，然后能让它更好的去闻到这个味道，它就会愿意吃这些食物了。
哦，就是它其实是鼻子先行的，它闻到了之后它才产生了食欲想去吃东西，
对，
而不是吃起来这个东西真香。
嗯，不是，
哦，
味道的对它的食欲的刺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每次我回到家之后啊，或者说我遛完狗回到家，我家猫都会检查一遍我们，围着狗闻一圈，
你外面是不是有猫了
是这样吗？
对，就是它是猫咪的信息交流其实主要是靠嗅觉的。因为猫的话首先视力很差，然后你要知道猫咪的本能，我们刚刚说猫是一个有领地的动物，那它的在它的领地是很大的，在这个领地里面可能有别的猫咪其实也会穿插着进来。那猫是一个我们前面说猫是被捕猎者，所以猫有一个矛盾的点就在于说它其实很不希望产生正面冲突。猫其实不想见猫，猫见猫之后有可能打架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它容易受伤。我不见你是最安全的，但是我不见你呢，我要知道这块地方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嗅觉来去交地的传达这个东西的。比如说最简单的，有见过那个动物世界里面老虎往那个树上飙尿的那种吗？或者一些野猫，如果你见到它尾巴翘上去，然后往那个墙上或者植物上面喷尿，其实这个它不是为了只是排泄而已，它其实是为了留下它的气味标记。它排过这次尿之后，那另外的猫可能过了2-3个小时过来一闻这个味道，它就能知道说，哎，多少时间之前有一只猫在这边，然后呢，甚至有些可能连它的健康状况、它的发情的情况，都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信息，然后去留下来。那包括说其实有一些猫会抓那个猫抓板， 对不对？在野外的话，猫会去抓那些树啊这些东西，其实抓的时候它也留下了它的，我们叫费利威，就是它的信息素。它的信息素通过费洛蒙，它通过这个抓的这个动作留下了它爪部的信息素，那另外的猫看到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主人的，有一只猫是生活在这里的，会巡视这块区域。所以气味的这个互动，气味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味道，对他们的这个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如果那只猫喜欢你的话，它会怎么样，拿脸蹭你。
对，
它其实是把一些友好的信息素蹭在了你的身上，然后标记了一个这是我喜欢的一个人，其实是面部的它的一个信息素。那其实人类的话也是因为观察到了这一点，然后也提取到了信息素，所以我们人类也做了一些产品，它里面其实就是费洛蒙，就是这种我们人闻不到，但是猫是可以闻得到的那些友好的信息素，然后释放到空气当中，让猫觉得说这边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啊，缓解它的应激的状态是吗？
对，包括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猫，它会半张着嘴，然后呢，像个傻子一样半张着嘴呆呆的。其实这个时候它是靠它的离鼻器，就是它的一个离鼻器，就是在鼻子的后方的这个位置有一个专门处理信息素的一个区域，它是其实是要空气通过离鼻器了之后去感受周围的信息素啊，它不是在发呆，它其实在收集周围的一些气味的信号。
这么理解，就是它在半张着嘴的时候像人在刷朋友圈，我再看一看附近的人，或者说是附近的猫，就是附近的一些各式各样的
信息，是可以这么说，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哦，
嗯、
看了一眼小区的布告栏啊，
对，他的
今天晚上谁跟谁打架了？
小区布告栏可能是家门口那棵树，每一只猫都在上面喷一点点尿，他们就会知道啊，这个地方好像最近隔壁小花有点发情了啦，春心萌动了，就是这么一些信息，全都在它的信息当中。有一些猫的话，你会看到它会乱尿尿，在猫砂盆外的地方尿尿。其实有一些主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猫是不是故意的不去上猫砂盆啊？
报复我，
对，
我上次没给它吃罐头或者怎么样？
对，但是其实这种我们叫猫的不当排尿，猫的不当排尿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鉴别诊断就是标记领地。我朋友的猫就特别有意思，他们家是有二层楼的，然后呢，他们会在一楼养他的猫，同时的话，一楼因为有个院子，所以他会在院子里喂流浪猫。那他的流浪猫就会非常靠近他们家的那个门，所以他们家的家养的猫是隔着门他就可以看到外面有猫。那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猫来说，就是他非常会担心他的领地那些猫会不会进来。那个猫其实就暗搓搓动了很多小心思，觉得说外面有猫，他会不会下一步就侵入到我的领地啦，会不会来抢我的资源啊，抢我的饭啊，抢我的那个玩具啊。然后他就开始在到处喷尿，就是围着那个区域外面去喷尿。喷尿的意思就是告诉流浪猫，这块地方是有人的啊，你们平时不要过来，这是我的地盘啊。所以呢，主人就很困惑，就以为说这个猫为什么它是不是不喜欢猫砂盆呢，或者不喜欢猫砂啦，或者是为什么它要去到处尿尿。其实后来我们尝试着让它把猫养到二楼之后就好了，猫就会到猫砂盆里尿尿了。其实这就是它通过这个气味去标记了它的地盘。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女孩子，她告诉我只要她男朋友在她家里过夜，她家猫就会在床上尿尿
啊。
这是一个其实还蛮就是非常大要考虑是跟地盘标记，因为有陌生的味道进来了，她要重新把这个地方回到她自己的味道。
她分辨不出来这是人还是猫吗？她能分辨出来，但是她不
管，她只是她不喜欢的，就是这不是她的味道，就是她领地内出现了一个异常的味道啊，他要把这块地方重新回归到初始的他自己的味道的这个事情。那个主人问我怎么办的时候，我给他的建议是换个男朋友，要不
真是个好办法呢。
是的，因为肯定不能换猫嘛，是不是？
哇，果然是爱猫的人。那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在床上尿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嗯、对，就是这种标记地盘行为，因为猫去标记地盘说明它不安全，他有不安全感，他觉得他的领地他的资源会受到一些侵袭。像这种情况下，通常来说在我们兽医界的话，会有一些人是专门动物行为学，行为学医生就开始出现，暗搓搓的观察一下你跟猫的互动有什么问题，然后是不是你做的某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你以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猫来说其实可能是个天大的事情，然后导致猫出现这样的异常的这样的排尿的行为，再去纠正这件事情。
是学问太深了，
是是，
越研究大家发现你好像感觉自己很懂，但越到后面可能发现我真的是很无知的状态。
其实说实话，到现在为止，在医学的领域，我们对猫的了解都非常的少。就是我们对狗已经很多的了解了，包括说狗的过敏症我们研究的非常清楚，但是猫的过敏症这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到现在为止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研究透彻，所以我们对猫所知甚少。
这是一个嗅觉。
嗯，
再来说说听觉，听说他们的听觉非常的灵敏。嗯，
对，
也是人的几倍几倍
啊。对，就是毫不夸张的说，猫可以听到电流的声音。就是对，就是你像我们的生活中的电线，你的变压器上面的那些电流的声音，猫是可以听得到的。
我天，
对，
那我们天天这么多用电器在运转，对猫来说，它其实可以获得特别多的这种无效的环境信息。
对，所以对猫来说，生活的一个跟人类生活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吵杂的世界。就是你想到的事情是你切菜的声音。可能在猫听到的就已经是很大的动静了，然后如果你在厨房里去使用粉碎机，哇，那个声音就更加不得了了。包括电话响起，有一些猫好好的电话一响就直接一惊，其实这个声音对它都是很响很响的。那像包括家里面我们经常碰到的吸尘器，像我们家的猫的话，吸尘器一开它肯定都跑了，所以阿姨现在都是直接把吸尘器放在那边，然后靠手工去打扫，就靠原始的那种抹布和那个扫帚去打扫，这样因为吸尘器会吓到猫咪的。所以它的听觉特别灵敏，就是你听着觉得还 OK 比较舒适的声音，可能对猫来说已经是噪音了。更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跟猫交流说话的时候，我们尽量的是要保持我们的声音相对是比较轻柔的那种，女孩子那种比较，但是不要声音很尖的那一种，轻轻的柔柔的说。
需要夹一点吗？夹子一点吗？
夹倒可以，也不用那么夹，就是稍微温柔的慢慢的说话的声音的话，猫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咱们不能说声音很吵，就像我们医院的话，在等候区我们其实放了一个分贝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们等候区的墙上挂了一个分贝仪，是为了提醒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主人很开心很兴奋，然后带着猫，哇，这个猫咪好可爱，那个猫咪好可爱，大家就在外面等候区，就是候诊大厅里面就聊上了，
讨论起来了。
那聊上了，其实这个声音很吵。那对于猫咪来说，本身到了一个医院一个陌生的环境，它已经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的时候，再有这么吵杂的声音给到它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更加害怕的。那包括我在接诊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主人把猫咪从包包里拿出来的时候，它的因为看病嘛，它主人有些主人其实会相对比较开心，想要跟你展示我们家猫咪多么的可爱，所以它的声音会，特别是女生的话，就会情不自禁声音就很高亢的那一种比较尖细的声音，其实那个声音对猫来说就太吵了啊，我通常就会跟主人说，你稍微我们声音轻一点，可能你的猫咪就没有那么的紧张了，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在家里面能不外放尽量戴耳机，
对，
减少一些对它的
环境的影响。你放一些舒缓的音乐，那或者白噪音这种，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放那些摇滚音乐啊，那种说唱的那种的话，那咱们还是声音轻一点，猫咪小心脏可能也不一定能受得了。
我之前有遇到跟我太太一起看电视，看那种比较热闹的好玩的这种综艺节目，我们俩哈哈大笑。我们家猫咪在旁边是用手捂着脑袋的。我感觉是不是就已经冒犯到它或者吵到它了。
大部分情况下猫应该是走开。
啊，
就是嫌你吵它就走开了。
它不会在这个环境里
待着。对对对，说明它还 OK， 因为毕竟它跟你生活了那么多年，它大概还能忍受你的，就看在有饭吃的份上，我可以忍你在家里面造成一些声音。大概是这样子。因为猫的听觉为什么它需要这个很好的听觉，还是跟它原始捕猎有关系。它要去抓猎物的时候，猫能听得到草丛里面的小老鼠的声音啊，
稀稀疏疏的，
对，那些声音它要能抓到之后能帮助它去捕猎。它主要嗅觉听觉这两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猫的视觉实在太拉垮了。
那等会儿我们说视觉听觉还有一个困惑，有很多人说我们家猫好像能听懂我说话，只不过它有的时候经常听到了装没听到不搭理我。这个是猫的真实的反应，还是人为加戏加太多了，其实猫没有很 care 说一定要给你反应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猫是很聪明的，猫是会学习的。
它会学习，
猫是有学习能力的。它其实不比狗笨，就是他有学习能力，他也会学会一些技能。但是呢，猫因为相对来说，我说了，猫是独立动物，独居的动物，它并不是说你是主人我要去服从你，所以它听到这个声音它可以选择给你反馈，它也可以选择继续沉浸在它的世界当中。你梁教授为什么要理你？
哦，
我们是平等的。 所以我可以不理你。
那我们关系不是很好吗？
你要把自己的地位放得卑微一点，你只是
认清自己的位置。
你可以试试看，如果哪一天你不给他吃了之后，他一定会扭头就走。
好现实，
对，
真的好现实。
猫就是这么现实的动物。
妈呀，再也不给他喂猫条了，
那还是不行的。
好的，刚才说到了一个，他的视觉非常差。我们作为人类，终于有一点点的好像骄傲要出现了。猫的视觉比我们视力比我们差吗？
对，猫是近视眼。
近视眼。
对，所以它的
能。那咱俩笑人干嘛呀？我也近视。
那没它那么近视，就是猫的有效能对焦的距离是很短的，
哦、
一米都不到。
啊？
就它能看清的世界其实很短，但是
就到咱俩这个距离，它就基本上看不到。
对，差不多了
啊。
它抬头看人脸的话，基本上模模糊糊的。啊，就对对对，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别高兴太早，它只是近视而已。但是猫它有一些视力上强的地方，第一，它的动态视觉特别强。就这个东西，但凡动起来的时候，它去捕捉它的这个能力比人强很多。
哦，
因为猫的捕猎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快速移动的小型动物。
哦，
如果这个东西放在那不动，猫可能看不清。但是它一旦动起来了，猫看得比你清楚多了。
明白了。反而动起来它就容易聚焦了，
对，动起来它就能捕捉到这个东西的运动轨迹了，它就能抓到它的这个猎物了，所以这点比人强。
哦、那之前有一个说法说，如果你看的电视剧啊或者什么，在它眼里可能像个 PPT 一样，有这个说法吗？
我没有涉猎到这个东西，我不太确定。
但是呢，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我看的是那种像动物世界一样的那种专门讲猫的电影，
嗯，
然后那个猫在屏幕上来回跳，他就超级兴奋，从沙发上蹦起来就到电视那儿去了。
对，
然后就开始快速的跟着那个屏幕，
对，
来回动。
对，因为他是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他捕捉动态视觉能力很强，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动，他看得抓得住这个东西，他就会过去看。其实猫有的时候也很喜欢看一些球类的比赛。
哦，
羽毛球打来打去，网球打来打去，你看到有一些对那个猫那个头在那跟着动的，其实是同它看得清楚那个小球的。
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在逗猫棒跟猫互动的时候，也可以稍微速度快一点点。
对，其实逗猫棒怎么玩，我经常跟主人说，你回去看野生动物，看动物世界，那猫捕猎的对象，如果你这个逗猫棒是模拟一个小昆虫的，你就看着小虫是怎么飞的。如果说是一个小鸟的羽毛的逗猫棒，你就看一下小鸟是怎么飞的。如果是一个模拟小老鼠，你就看老鼠是怎么走的。啊，通过这样的模拟这个动物的这个样子，然后去让这个猫咪更加感受，就是你演戏得演像一点嘛，就是咱们得配合它去完成这个抓到这个老鼠了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子。
说到是视觉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它的味觉。味觉方面，你刚才说它味觉其实挺差的。
对。
它的嗅觉很厉害。
对，
有一个说法说猫是吃不出来甜味的，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对，
怎么能够验证出来？
因为猫是食肉动物。那食肉动物的话，它的食谱里面就是肉，它不需要吃那些碳水，所以它不需要尝出来甜味啊。它不要说我吃水果，或者说我像杂食的动物会吃水果啊，吃那些东西，它会尝到这些味道。但是猫吃肉，所以它只要有肉的那个味道就可以了。当然就是猫其实它的嗅觉很灵敏，然后它也可以感受不同类型的食物，就是它通过口腔可以感受到固体的猫粮、硬的猫粮，包括软的一些食物，包括它去撕咬咀嚼一些肉块的那些东西，其实这时候是它的口腔的丰富度，这些是它可以感知到的。但是它的味觉，因为它是食肉动物，它不需要尝那么多的味道，
对
啊，所以它的味觉相对来说就退化了一些，所以它没有甜味。
那到底是嚼碎了食物咽下去，还是它根本不嚼食物？
是这样的，你要想，还是回到原来，想象一下，在野外，一只猫抓到一只老鼠，它其实要把这个老鼠撕碎，
对的，
撕成小块的那个肉，所以它的切齿和犬齿是有功能的，特别是它的犬齿去抓住它，然后去把它撕开来，这些动作都是要需要它的牙齿去完成的。然后当它撕成这种小条了之后的话，它可以就直接吞下去了。它不会像人类去咀嚼，因为你看它的臼齿就没有那么的发达，包括像那些食草动物，它的这个臼齿很发达，就要去把那个草磨碎掉的这么情况。那肉食的话，那特别是像猫，它只要把肉变成一个小块啊吞就可以了。那所以猫粮的话，其实猫是会咬猫粮的， 特别是你那个猫粮如果买的颗粒比较大的话，它会去咬，但是它咀嚼的部分非常的少啊，稍微咬一咬就基本上能吞的它就吞下去。这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猫有一种病叫口炎，可能很多家长就闻之色变哈，因为猫口炎特别难处理，然后真的有严重口炎的情况下，我们是会给它做全口拔牙的，就是把它的所有牙齿，因为它留着牙齿会很疼，所以我们会把它所有牙齿都拔掉。那有些主人就问第一个，猫没有牙怎么吃饭？我说它吃的可香了呢，因为它是可以，它现在的猫如果你不是扔整块的老鼠给它的话，它去吃猫粮的话，它只要把猫粮叼起来它就可以吞下去了，它不需要去咬这些东西了。但它有牙的时候，大颗粒的猫粮它其实是可以把它咬碎掉的。它失去了全口拔牙之后，它失去了撕咬猎物的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你给它吃湿粮和干粮的话，它还是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能理解说，猫在吃一些大块的东西的时候，它只不过把它咬成它能够吞咽下去的大小，
对，
之后就把它吞下去了。
对
用这种方式来享受美食。
对
啊，不像我们说哇这个是肉眼，我们可得好好嚼一嚼，太香了，不是这样的。
毕竟动物还是要追求生存是第一位，先吃饱再说，快点先吃下去，否则万一有一只其他的动物跟它
抢
走
了
怎么办？
对，还有一个，这个是之前看到说，猫好像喜欢吃这个稍微热一点的食物。这个是有依据的。
有。
这个是因为热了，所以它的气味更香吗？
不是，还是回到原始。我们狗其实大家要知道，狗是一个杂食动物，对不对？你知道野狗它的食物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尸体。
啊，腐肉。
腐肉。就是狗不太会就是说主动去捕猎，它是能捡着吃的它就先吃捡着的东西，捡不着了它再去抓点别的东西。
肠胃功能也好。
对。但是猫的话你要知道，猫是不吃死掉的东西的。就是原始的情况之下，猫是通过去捕猎获得这种食物的。那猫去捕猎获得食物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咬下去的第一口猎物的这个温度是不是接近体温的温度。所以在它的原始的基因刻在它骨子里的一个东西是它咬下去的这个温度是体温的温度，这个有点吓人，就鲜血流进口腔的那一种感觉，这是猫它的原始的这个本能。所以
食物热乎说明它新鲜。
对，就是接近体温是它骨子里基因当中它刚刚捕猎到的这个东西的温度，这才是它最喜欢的这个温度。
所以有一些主人如果是罐头的话什么
加热
一
下，对，加热到接近体温的这个温度，其实是猫的对于它口腔原始的这个记忆，它的这个就是原始的感觉。就像我们猫其实上厕所这件事情也特别有意思，有些主人说这个猫有没有学会上厕所呀，我说这不用教，你只要把小猫放进猫砂盆刨了两下，它原始的脚感，它的刻在 DNA 里面的这个记忆就出来了，它就自然会蹲下尿尿盖好走。
我的 DNA 动了。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没有任何人，就是从我医院领养出来的小猫，然后主人问我说哎，有没有教它上厕所，特聪明，自己学会了。
所以关于吃东西的这个事儿也是在原始的基因当中具有了。
对，这就是它是个半驯化的动物，它的原始的 DNA 当中它就是存在这样的东西，这样的记忆存在。
我家猫有一个问题，不是吃东西是喝水。它到了这个季节它很愿意喝温水。
一样啊。
一样的是吧？
对。
喝凉水它有点辣嘴的感觉。喝进去就开始往外甩。但是喝温水就巨爽。
对，就是一样，它是它喜欢接近进它口腔的东西的温度是它的体温的这个温度，或者是它捕猎的这个对象的温度是最好的。因为猫其实很多主人都会反映一句话，就是说猫不爱喝水。猫就是不爱喝水的，因为猫的祖先是非洲野猫，那个地方缺水。所以猫它获得水分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食物去获得水分，
猎物的血液，
猎物的血液组织液，肉里面其实是有大量的水分，新鲜的肉类当中有很大量的水分，它是可以通过从这个里面去获得它的这个水分的这个摄入，所以它通常这样够了，它就不太会去主动再去喝一些水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猫的触觉。猫的触觉当中可能很多主人会聚焦到它的这个胡须。之前我们看到都说胡须是给它量宽度的，
对，
什么地方它能不能过去，其实这个胡须跟它身体是很接近的，
是
这个说法是对的。
猫的胡须是一个很重要的触觉器官，就是说猫可以通过胡须，首先它确实是可以知道说探知一下它周围的环境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像风吹草动的东西，其实胡须尖尖都是有感觉的。 啊，它可以通过这个来知道周围环境的一些变化，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包括其实除了胡须之外，猫还有一些很多的触觉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猫的腕部手腕的这个地方的后方有几根毛毛是相对比较硬的，没注意到吧？
没有。
哎，在它的那个手腕，就是那个小肉垫的上方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一个旋指的位置，退化的旋指的位置，在那个位置的上方一点点，旁边一点点，它有一个地方有几根比较粗粗硬硬的毛。
我感受到了，一小丛一样的在那儿。
对对对，那其实也是一种触觉毛。
哦
那是一些特殊的毛发的一些分化，然后来帮助它更好的感知到外面的世界。
哦，这是它很早以来就进化以来都有的。
嗯，
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就能够感受到一些，
对，感受到周围的一个环境。就是其实你要知道，大自然造物是很神奇的，它能把一个生命设计的如此的精妙，这个绝对就不是像我们现在造一个机器或者一台电脑啊，那里面的配件多了。
所以就是变成什么人工智能的猫啊狗啊，其实路还遥远着、
嗯、遥远着呢。嗯，我是2008年毕业了之后就开始做小动物临床，直到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宣传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那个年纪会变成19年，今年应该是20年，因为我05年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毕业，我就先到宠物医院利用我的寒假和暑假时间先去实习了
啊，
所以我是05年进入到这家医院，然后一直到现在没躲过我。
同一个医院，
同一个医院，我20年我就只待在这一家医院没动过。
之前不都说上班都上吐了，你在一个医院待了这么长时间没换地方
啊，
那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很熟悉的一个感觉，就是20年下来这个地方已经跟我家一样了，每一块砖每一个东西放在哪里我门清，一摸我就知道了、啊、所以就是一个就像你每天会回家一样的一个感觉。我每天上班就是一个进入到我很熟悉的一个很舒服的工作状态，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啊。晚上回的叫住的家，这个是工作的家。
对对对。
啊，你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专业？
动物医学。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是你读大学本科的话，它的专业只有分成动物医学，然后当然我们学校还有个叫动药专业，就是动物药学，
嗯，
就是研究兽药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学动医的话其实是猪马牛羊鸡，其实我都学过。
经济动物你们要学的？
对， 对，其实兽医的工作一直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的，就是在我的老师的老师那一辈，他们其实是做马兽医，因为那时候打仗需要战马，然后拉东西需要马，所以很多是马兽医。没有这些事情之后，接下来就要满足人类的吃东西，得要吃饱，他要生活，要吃肉、那所以我的老师的这一辈的话呢，他们主要研究的是牛，然后猪，然后鸡，家禽啊，羊这些东西，为了让大家吃饱。然后到我们这一辈的时候，我们人民已经可以吃饱了，那接下来就要有那个精神生活了，精神文明的生活了。那精神生活当中就涉及到了一些陪伴宠物，那我们就会学犬跟猫。那当你工作了之后的话呢，其实你还是有细分的。我们的兽医的话，本科我们会学叫动物医学，到了研究生之后会分成三个大的方向。一个叫基础兽医，基础兽医的话做的是一些基础研究，解剖啊，病理啊，这些东西。那还有一种叫预防医学，预防医学的话其实是主要是控制一些传染病，研究细菌病毒在犬上面或者在动物身上的细菌或者是病毒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叫临床兽医，临床兽医就是可能你会接触到，我就是属于一个临床兽医，就是我们是直接做治疗的这部分的。
也就是说我们到了宠物医院看到的都是
临床兽医，但是临床兽医它有很多工作岗位，比如说你去猪场做猪场的兽医，我有个大学同学他是马场的马兽医、
oh.
啊，然后我们也有同学会去野生动物园去做动物园的兽医啊，然后我会做犬猫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叫伴侣动物的一个兽医。当然还有一些兽医的分支我们叫异宠、oh. 那这个就是可能看乌龟的，看蛇，
看
蜥蜴，看一些鸟啊。然后还有当然我有学姐是在那个水族馆啊，去看一些海洋的一些动物的啊，这其实都是属于兽医的范畴。
哇，就是很门类很广，
非常广，
就业方向很好
啊。
这个专业是不是现在都毕业就业都是非常抢手的？你们
对，现就是一直大家说外面的环境或者找工作不好找，但是像我们动物医学毕业的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还没有毕业就会被抢光了
啊。这可以给各位家长画一下。 明年再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先往这个方向走一走、啊。
是一门好专业，然后呢，就是读完之后，就是你是有手艺的，而且就是说它的就业的种类特别多，包括说，像我们最早的时候的话，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你是可以去一些政府部门去可以考公务员，包括海关。检验检疫这块部分其实也是有需要兽医的这个岗位的。
哎呦
啊，我是因为我喜欢小动物，我喜欢猫跟狗，所以我就做了临床的一个兽医
啊。
狗其实是一种相对是比较社交属性比较强的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外向的一个动物，所以它需要每天有足够量的运动，特别是你小型犬在家里跑一跑还可以，但是如果你养一只拉布拉多或者养特别是哈士奇这种或者边境牧羊犬，它是属于精力非常旺盛的犬，那你每天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要陪它玩，要把它的那个电放掉，
对，
放完电之后它才可以不拆家的，所以说这个上面来说需要你有时间去做一个相关的陪伴。那对于猫来说呢，猫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动物，就是它可以自己玩，然后呢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释放的时候呢，所以就说对于主人来说，我需要去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相对来说要求没那么高。就像遛狗的话，如果养狗的话，我会想说如果我今天加班回家，我的狗就要在家里憋着尿了，我要赶紧回去，但对猫来说的话，我加三个小时的班，我回家可能它就多睡了三个小时，所以相对来说好一点，但并不是说猫是不需要你关注的。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现在见到很多家养猫，其实有家养猫的一些情绪性的疾病，主要是因为它太无聊了。
哦，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对。你要想到就是大家，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被关在家里过。
是。
你被关了三个月你是什么感觉？
啊。
你的猫被关了三年。它没有一些活动的东西，每天都是一成不变的生活，然后一成不变的食物，一成不变的环境，它没有玩具，因为猫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捕猎的能手，所以它是需要去捕猎，它是需要，就像它跟人一样，它是需要有工作的。那如果当它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它每天就处于一个非常无聊的状态的时候，就开始东想西想，东想西想，然后其实他这种情况下面就无聊了之后，其实对猫来说他也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其实也会有压力的。
哦，他也焦虑了，他也抑郁了。
对，也会有。我们接诊的猫当中的情绪性的疾病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会有些会出现行为的问题，有一些行为的问题会转化为生理上的疾病。
哦，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猫不需要你的关注，而是说猫的关注是可以让你在家里完成的，或者说你如果懂一些技巧的话，可以让猫接近到就是相对生活丰富一点，不要每天那么无聊，那对他来说就会好一点。但是千万不要觉得说猫就是你让他自己在家里睡着，他自己能吃能喝能上厕所，我只是铲个屎，猫并不是这样，他也需要你的陪伴，他也需要你跟他玩，
就是他适合当代人的宅家的属性。
对，
我只要在家里的这个空间里就可以满足他所有的这种需求，生理的和心理的一些需求。
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方法是带猫出去玩，
啊，
就是等于像遛狗一样的遛猫，然后因为猫其实它也很喜欢去外面的世界，像我家的猫它就很喜欢在阳台上看外面，它其实是想出去的。那我们现在有一些我的一些行为学的朋友，他也会带着猫出去，甚至他的猫会去外面抓小鸟回来，他会去捕猎，因为在家里面你很难模拟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捕猎，你可以用逗猫棒，你可以用玩具，但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捕猎，而他的猫是可以出去完成捕猎的这个行为的。但是呢，我们经常也是说自由意味着风险，在外面之后呢，你面临的这些风险因素就会比较多，然后传染病的风险就会更加的多，寄生虫的风险也更多，比家养的会有多一丢丢的危险，但是看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对，
我们在猫科经常会讲一句话，已婚男人寿命更长。
这有数据支撑了是吧？
对，已婚男人寿命更长，因为他得到了照顾，他过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他的内心可能还是会有向往自由的。
未婚的男人可能过得更快乐一些。
对，其实对猫来说就是这样的，家养的猫的话，它的寿命比野生猫肯定是长的，因为它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但它的内心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空虚，所以作为猫的主人来说，我们应该要去给它增加一些它的一些活性，然后其实就是让它家里面尽量的要模拟它在野外的一些相对活动的空间，然后相对它的玩耍的东西，然后让它完成它的工作，让它感觉它其实不是那么的 废物，它其实每天都通过捕猎它得到的食物，并不是躺在那边就衣来伸手的这么一个感觉。
哦，
其实是要需要让它有一点点成就感的，
有猫生价值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说的好，猫生价值
太好了。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最近的两期节目啊，让我这个养宠人学到了很多关于猫咪的冷知识和如何让猫咪过得更幸福的优秀建议。今后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增加一些养宠科普类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一起成长。宠物的快乐就是我们创作的不竭动力。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快来群里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吧。这里是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毛茸茸电台，我是博文，下期再见。
我是我是快乐。